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篇第五天，我们从第一节看起。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是大卫的祷告。之前之后也都会看到哈，这里也再提一下，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我对这句话自己常常很惭愧，因为会觉得我自己都不留心听我的祷告。比如说我们祷告是非常有口无心的，也不敢希奇，也不敢寄望上帝去听。就是很多时候祷告，一个是我们根本不会言辞，不熟悉；一个是言辞很熟悉，但没有用心。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在也包括祷告会的时候，好，我们为国为民祷告，有些教会根本就列了20项，第一项为谁，第二项为谁，第三项为什么事，这都是好的了。不过很多时候就好像在念过而已，就这个祷告需要有心啊，这真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祷告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每一个宗教都有，我们每天有，每个周那个初一十五，你看到他们念念有词，那些民间信仰的人，不知道念些什么，但是那个程度，诚意的程度，有时候比我们还多啊。就他们是拜假神，可是他们可能很诚恳。我们拜真神，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思和言语是被圣灵来感动的。我们的欢笑，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哭泣，盼望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本心，也完全出自圣灵。否则啊，祷告实在是全世界可以是最动人的事，也可以是最无聊的事啊。就是如果不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如果我们不是在求神的话哈，来自神也归向神。我的言语，我的心思，这我们也想到耶稣说的，心里想的口里就出来哈。大卫是王，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哈，不管是做王之前之后也都有很高的地位，这我们也希望有很高地位的人能够。大卫很多缺点，但有个优点，就是他的心在神面前很真实，也很谦卑。他是王，但他称上帝是我的王，我的王，我的神，垂听我呼求声音，因为我在向你祷告。跟上一句连在一起就是声音、言语，你不要忽略了，因为我是在跟你讲话。我觉得我常常是相反啊，就是因为跟上帝讲话，所以很随便，就没有很放在心上。当然了，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如果被提醒，就会说那是因为上帝根本就很少听祷告，害得我们以后慢慢也不想专心祷告。哦，各位，上帝一定在听祷告。事实上，我们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没有哪一个字，没有哪一句话，上帝不在听的。你在咒骂人，上帝也在听；你在向上帝祷告，上帝也在听；你在安慰人，上帝也在听。只是，就是上帝是全能的，他知道每一件事，他也会为我们每个字都来审问我们或恩待我们。只不过在我们跟上帝讲话的事上，我们应该更有一个被提醒的态度啊！你是在跟这个君王讲话，你也是在跟你的情人讲话。啊，就这些话都，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很缺少的第三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就当然说早晨呢，只是在形容啊，我们昨天看到的是晚上睡觉在床上的时候，也是思想主，也是亲近主。现在说是早晨。其实就是神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属他的，都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哦，我对这个是 羡慕又佩服的不得了。就我刚刚说，祷告如果没有心啊，全世界最无聊的事，哎，最虚伪的事。那我们把它扩大一点，如果信仰没有心啊，那是最可憎的事。当然，这也可能很真实，就是我们变得信仰变成一个很虚伪的事情。他跟神很亲切，早晨你会听我的声音。各位，我不知道你早晨有没有起床气，我不知道你晚上睡觉有没有疲倦的态度哈。就我不太觉得我能够好像一早起来啊，或者什么半夜三更啊，或者什么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是在被上帝眷顾的，哦，上帝是我的极可畏的主人王，也是我极可亲的情人，我的丈夫，或者我的朋友等等啊。如果早上起来他在听我的声音吗？就是我想上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事呢？是昨天球赛吗？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上帝在大卫心里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不会有一句我们常常有的一句敷衍上帝的话：“哦，主都知道。”说这话的人呢，就都没有把神放在眼前。主都知道，如果你越知道主都知道，我们越很多事不敢想，越很多话应该讲，不敢想就是哦，主都知道，我怎么敢想那么多下流的事情？我怎么敢在人家面前讲那么多下流的话？主哪里都知道，你明明在欺骗自己。那主越知道，越表示主的全能和慈爱。哎，奇怪了，就是越认得上帝慈爱和全能的人，什么都知道了，对他讲的话越多。一个人不跟别人交通，不跟别人来往，就大概感觉就是你我河水不犯井水，所以我们如果不祷告，其实就是我们觉得上帝跟我们河水不犯井水，哎，我们拿到了天国的钥匙了，可以了，其他事没有关系。可是一个亲近上帝的，尤其包括清教徒那种把上帝的权威看得无比至高的时候，他跟上帝讲的是很仔细的，不会说一句什么主都知道我还讲什么。那一般的答案会说：“主都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所以借着祷告，你可以提醒一下自己。这讲法有点对，但还是不是很好哈。我们就是因为主都知道，主都是慈爱的，主都是怜悯的，我就是要跟他讲。我想这是一种顺服和爱的关系。就那个轻慢上帝的人，不祷告的人，就是把上帝看得很轻。我都要跟你成名，并且要警醒。这又是一个字眼。主是全能的神，他什么都会做。好，我们又讲到预定，他什么都在安排，都在计划。他都知道你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的路，他都知道。可是你没有因此就随便。各位，认识上帝的全能，看起来很吊诡的。就他什么都在保守，什么都在计划，你要很警醒。你越认识上帝的全能，你越不敢造次，不敢随便。早上我就像什么断奶的婴孩躺在你的怀里，这也是圣经也要我们这样。但另外一方面，你要非常警醒，你要小心仇敌的攻击，你要小心自己的堕落。就神的全能和慈爱，只叫我们跟他的关系更紧密，更敬畏他，也更喜欢他，而不是跟他关系越来越淡。第四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四五六节是常事，但是在教会里面，这常事不但不是常事，甚至变成否定的了。那很多人一看到这些经文，就是说这是旧约的神， 这个神啊，我新约已经不是了，耶稣不是这样。他们完全忘记了耶稣花了多少力气在洁净圣殿，在责备法利赛人，责备以色列人，先推倒桌子，圣殿的桌子。就我们在讲，就我们在诗篇里面会碰到很多、啊、这篇已经有了，其实前面也有了，像三章七节，敲碎敌人的腮骨，敲碎恶人的牙齿，哦，这些起码我以前看到的时候耳濡目染造成的风气，就这不是上帝吗？上帝不会做这个事吗？敲碎牙齿，哪里上帝都帮我们补牙的，哪里会什么敲碎我们牙齿？哦，神是爱罪人的啊、哦，每一个人神都接纳。各位，我们如果去活水泉教会服事的时候，这个经文不是不可以讲的，甚至一样可以讲。不管对于游民流氓除妓，或者对董事长总统，我们都一样讲。这是我们圣经的一个很核心的信息，上帝恨恶罪恶，而且这经文多到我们很稀奇，为什么我们这样忽略而且否定它？你不喜悦恶事，这不喜悦也不要把它看清哦。那个希伯来书说，他若退后，我心就不喜欢他。照希伯来书的写法，就死亡灭亡，哎，尝过天恩的滋味又退后，就是死亡灭亡。上帝的感情是好像很强烈的，不是极其喜欢就极其憎恶，没有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你不喜悦恶事，恶人不能跟你同居。啊，对了，恶人也会说，我就不要跟上帝在一起，我根本不承认有上帝，我也不想听他的话，我也不想赞美他。各位，我们说这话，我真是要求主给我爱心啊，也让我自己被警惕。就是当神远离的人啊，而人也觉得我远离神，就是包括我觉得恐怕很多基督徒啊，最近很少聚会，那、啊、这一阵都没有看圣经了。各位，这不是小事情哦。我不愿意，尤其我们等一下吃饭把那个情绪弄得那么坏哈，但是这个如果我们把它想成夫妻，你多少了解一点，夫妻开始分房睡了，开始不一起吃饭了，就这都不是一个好现象，就双方的感情有问题了。好，其实又何止是夫妻，各位，我们在办公室也是一样，或者我们跟我们老板下属也是一样，你看他就很不喜欢，那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大吼大叫打的时候，就我们就不理嘛。好，人间的事情，夫妻的事，我们不去多解释，我们也不多讲它。但是你跟上帝如果是这样，我跟上帝很淡，主最近都没有来这里跟我住在一起了。各位，那很严重哎！一方面上帝不喜悦，一方面是，其实这是相对的，你不喜悦上帝。这里的经文你可以想到，以利的时候，那时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他不讲话了。那个不讲话，后来是以利的儿子、以利的媳妇一家人。三代同一天死亡，就耶和华非常愤怒，那不是小事情。所以当神不讲话的时候，那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很高兴你不讲话最好，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夫妻之间或者是同工之间大家都不讲话，这是很大的敌对。那人间那就算了，仇跟上帝为敌哈、啊，那很严重，不能站在你面前。你看、啊、不同居，不站在你面前，后来就是恨恶，后来就是憎恶。那个动词是一个比一个重，那你要说恶人恶事呢，也我们看一看，也叫人提心吊胆哈。恶人不能跟你同居， 那恶人是谁呢？狂傲人，一个自大的人。各位，这恐怕我们又多多少少常犯这个错，狂傲。那狂傲，有的时候的狂傲哈，各位不要把它解释错了，不要把像这个第三章第七节我刚刚引过的，求你打碎我仇敌的腮骨，敲碎恶人的牙齿，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种狂傲，就嫉恶如仇倒并不是狂傲。那个狂傲，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常常会有的，就是，对不起啊，这就是有的时候跟老婆讲话就会很狂傲，我怎么这么笨呢？怎么这都不会呢？那个手机已经这种白痴也会用的、啊，就这类的话。好，有的时候是小孩跟我们这样讲话，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我们这样看我们的同侪。各位，我再次说，我们也不要把它弄得那么知识体大一样哈。有的时候我们生气了，实在你早就应该会，怎么现在还不会？这我们承认了。但是，如果因为是你的优秀，或者是对人的不耐烦，那就要小心一点了，那就可以是一个狂傲，就觉得人家笨。应该差，这个界限不太好分。我只是在说，我们小心一点，不要狂傲哈。但是我们正直、勇敢、诚实的责备，这也不一定是错事哈。狂傲、恶人、作孽的、说谎的、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那如果你把说谎和弄诡诈两个字放进去，那就又是很普遍了。弄诡诈包括虚假，包括装啊，包括有的时候世界上我有挑拨是非啊、离间呐、啊，这我想在教会里应该比较少了，但你看世界里这真好多，而且你看我们中国的宫廷里面这类事就特多，这我真是觉得哎呦，我们中国人的这方面啊，那个弄诡诈。实在太会了，说一两句话放在那边，这个是上帝恨恶的。我相信这个在基督徒里会比较少，但是说谎有的时候会有。好流人血，我们倒也不要说是一定是谋杀、杀人这些，或者喜欢杀人。好流人血，我们用耶稣的话来了解了，就是一种仇恨呐、啊，或者是。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在媒体上或者在立法院里面看到这个政治上的争执的时候，那些人当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是就气化了啊，两党恶斗嘛，其实没有那么仇恨。不过我们也还是求主保守我们哈，夫妻之间又何尝是那么仇恨，真的要把人家掐死杀死。但有时候讲出来话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些都跟耶稣讲的话啊，新约旧约讲的类似，包括第一节言语和心思，希望都常常亲近主而是美善的。第七节，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啊，这两种情绪又讲得很好，一个是一种喜悦平安的，我凭你的慈爱进到居所；另外一个是，我非常恐惧战惊。这里甚至不是向你下拜，这里是向你的圣殿下拜，这也是我们基督教比较不喜欢讲的，因为这好像有点异教的迷信，就是圣地崇拜。我一定要到圣地，这个地方比较神明比较灵验一点。我站在讲台上就要脱鞋子，有些教会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圣洁一点， 男厕所、女厕所，那就不要肮脏了，没关系。其实从神那里来看，没有哪个地方不圣洁的。那圣经里面也对这些东西有一些相对的提醒，虽然我们不会说我们有圣地、圣物、圣人、圣日的崇拜，我们单单敬拜主，但是我们把有一些神在历史中相对使用的东西，也会毁灭的东西，我们有一些尊重，我们对那个庙宇有一些厌恶和远离，这也不是坏事情，这也是应当的哈。所罗门的祷告在献殿的时候祷告讲得很清楚，大概都是这样讲。不是向你祷告，来到这个殿或向这个殿祷告，跟但以理一样，就是我们把神的暂时使用的东西有一些尊重，只要没有把它神化也是好的哈。所以进入主的居所，这我们大家都不会这样想哈，但圣经很喜欢这样用。你不会想信友堂是上帝住在这里的，信友堂玉文住在这边。那上帝没有坐在这边，可是你看从出埃及记开始讲起，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帐幕到人间，就是神就住在这里，而神住在至圣所，神半夜起来睡不着觉，叫一下撒母耳，就是你不要太轻看这是神的居所。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广大的来看，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嘛，啊，就是这是神住的地方，甚至也是神吃饭的地方。你在那个会幕里面的陈设饼，那几个饼都是上帝的早饭的啊。好，所以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那相对的，你就想到那个以利两个儿子的放肆，那这种放肆我们都会有，就在圣殿那里犯淫乱啊。好，第8节，耶和华，求你因我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好，我也不知道这个经文我怎么用，各位你在。大怒一阵以后，大概心里总是比较不安。就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讲道和我们同工讲道是怎么样。通常我也听很多人讲道前后的情绪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讲道之前有人会进食，有人从前一天晚上就不看电视，我觉得是有点这种影响。讲道之前如果看了很多电视，即使是好电视，好像也觉得不太对哈。讲到之后，好像也不敢马上就很放肆。我想这也对哈。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每一个情绪也都在上帝的手里。你真的要求主，甚至包括愤怒，甚至包括咒诅，跟对上帝的祷告和敬拜并不冲突的。我说的就刚好是这几句话。就他在祷告，你顾念我的心思言语，然后说求你定他们的罪，求你叫他们跌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的祷告，很好。我并不觉得这个是，哎呦，不要这样子哦。因为我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一祷告就是想到那些人啊，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或主啊，我也是罪人，求你赦免。就是我们对于公义的那个成分。好像有一点忽略，甚至很严重的忽略。然后我们的祷告虽然比较美善，但是就有两个缺点：一个就没有人性，第二个就也不合神的意思。没有人性就是我们的感情好像都没有了。各位，我常常就是很多人问这些问题了，就是诗篇里这些咒诅的诗篇，我们今天怎么用啊？我也看很多学者说今天不能用啊，我们今天只祝福人了。可是我不相信这样，我觉得新约旧约都非常一致。耶稣也咒诅耶路撒冷，耶稣也咒诅那些法利赛人，是用咒诅这个字，我说的没有错。就是我们嫉恶如仇并不是一个罪恶，就事实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比如说我前几天看新闻，好像有个 台湾很有钱的阔少，什么反正做了很多坏事，现在好像又已经到美国去了。各位，我的想法，如果第一个想，哦，主啊，求你赦免他，因为他所做不知道，我觉得不太正常，应该把他抓回来，绳之以法，我们在监狱里跟他传福音。就是我觉得我说这话的意思一点不是说，哦，到有一天我做了恶少，我也希望人家这样对我。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法就很不对了，就我们求的善良只是为自己开一个门路而已。我们看到不公平的事，如果没有愤怒是不应该的。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谎言欺骗，我们还是爱他们，但是我们爱他们是希望他们在上帝的惩治中，因为显然在上帝的宽容中他不肯悔改，在惩治中让他们能够悔改吧。那有的时候真需要有这种情形，那就是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他们在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好，这个不是世界的法律要公义严厉而已，世界的法律是如此，因为那也是上帝设立的。各位，教会也有这个哦，保罗很严厉的责备哥林多教会哦，你们要把那个人赶出去，那跟继母同居的把他赶出去。保罗说，你们宽容他们，宽容那个人，不是慈爱，保罗用的字是你们自高自大。对，大概在这半个世纪以来，我不知道有多长了，可能更长吧，可能人类的历史文明里面有几千年是过于严厉的成分了，可能这50年或者是100年开始又过于宽大了，其实也不是严厉也不是宽大，就是不恰当了。好，各位，我想大卫的祷告，尤其第一句就顾念我的心思跟上帝的亲近里面，可能的确他很被这些恶人搅扰了，所以他说出这些话，而且甚至是很谨慎祷告以后说出这些话，而且是在神面前说，而且也给人看好像这是一个榜样。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有不义的人事的时候，我们向神大声的呼求是很对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投靠主。11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而我们当然知道，如果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但我们不会没有人性的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都被丢在狮子坑里使他们更属灵，或者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家破人亡使他们更在痛苦中依靠主啊，天上赏赐大，我们不是这么没人性的哈。你护庇他们，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好，爱你名就是爱你了，神的名就是神自己。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爱主，所以每个人都欢心快乐哈，智慧欢心慧心哈，因为你必赐福于人，每个人都会点一下哈。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盾牌四面维护他哈，维护他保护他，跟前面的恶人的敞开的坟墓，他的喉咙敞开的坟墓，舌头伤人又骗人。这里好像有些是可能是扫罗前面的那些奸臣啊，都有啊。我们求神保守，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尊主为大，恩待我们能够喜悦主，恩待我们能够非常谨慎小心不要得罪你，也求你鉴察，但是又能够全然释放向你欢呼，倾心吐意，求主恩待我们，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 得到永生的新生命。